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打开445页，我向前溪照碧流，或向岩边作磐石，心似孤云无所依，悠悠世事何须觅。寒山大师他留下的诗歌啊，有个特点，有时候啊是，合于音律的，就是很对仗工整。有时候呢，一半对仗，一半不对仗；有时候完全没有对仗。这个所谓对仗，就是啊，末后一字是押韵，有时候是符合啊，这个其他像唐朝时期啊，还有这个历代这些个诗歌的一个韵律啊。第一句和第三句、第四句押韵等等类似，有时候是没有的啊，有时候是打破这种规定的。因为啊，寒山他是一个啊道人，他是一个禅师，对吧？他不会拘泥于世间法里边啊，包括这个文学修辞啊这个手法，有时候他会借用啊，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随意而用，看上去很俗。那诗也不合律，也不合韵，是吧？你就干读着也不是特别好，有的地方呢读的又特别的文雅，对吧？但是有的地方一点这种押韵都没有，所以很多人怀疑这是寒山的诗吗？啊，是他的诗。我们要看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啊？他表达的这个思想里边并没有什么俗情啊，那些刻意造作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不拘泥文字啊。这首诗啊，还是写寒山他自己啊一个人在寒岩啊，在寒山居住生活的啊这种写照。无事的时候呢，在溪前啊小溪边静坐，看着流水。这个我们也体会到，对吧？我们经常去行脚，我们行脚带着大家，就是一般都是坐在溪水边，我们好多次，对吧？带着大家到九溪那边去行脚啊，坐在溪水边就看着流水啊。我向溪前照碧流，或向岩边作磐石啊，这个我们也练习过啊，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面啊休息。我们是一种训练啊，当然不像寒山大师他。每天过的就是这种生活，它是自然而然的，而我们是一种训练，没有办法，啊，都21世纪了哈，100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够，即便是模仿是训练，我们能这样做已经很难得了啊。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能够找一段时间，哪怕这个忙里偷闲啊，就找半天、一天这样的时间，我们去训练，都已经非常的难能可贵。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然后呢，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去过这种生活啊。心似孤云无所依，他坐在啊溪前也好，石头上也好，他确实心中无事啊，无事于心，心无挂碍，所以心似孤云无所依。云，孤云在天上飘，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处所，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啊去向，所以它是随风而至。啊，没有牵绊啊，没有执着。这里啊，寒山形容自己内心就像孤云一样无所依啊，也不知道啊，也不属于谁，也不去执着谁啊。悠悠世事何须觅？内心都无所依了啊，还会去关心世间发生什么呢？啊，不会了，也不会再到这个世间去寻觅寻找什么。其实一个解脱的人，一个觉悟的人，就是这种状态啊。你不知道自己觉悟没有觉悟，解脱没解脱，你就拿这首诗来衡量，看看你是不是心似孤云无所依，悠悠世事何须觅。如果说啊，你还要我得换一套房子，将来我得再买俩手机，是吧？我再带个名牌，你这个还差一点啊。其实不是差一点，差多少你自己知道。我们看446页。我家本住在寒山， 时言七夕离繁园，闽时万象无踪迹，书处周流变大千。光影腾辉照新地，无有一法当现前。方知摩尼一颗珠，解用无方处处圆。可能这首诗如果放在古代的禅师那里啊，摩尼珠一颗不问啊，什么是无方处处圆，这一句话就能勘验这个学人的修行啊。我们在这儿还在肢解一句一句的给大家讲啊，讲解这个什么意思，到了真正的禅师那里啊，摩尼珠即不问啊，什么是无方处处圆，或者说啊，什么是一法当现前，直奔主题。这首诗其实啊写得很清楚很明白，寒山他的诗歌大多数诗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写自己这个内心的这种反应，外境是他心境的折射，他心里是什么就折射出他的生活环境来，所以他非常喜欢在寒山居住啊，因为那里没有世法，没有世缘啊，远离了一切世缘，不用费任何的心思。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到寒山是一个非常懒的人，是吧？他懒到了他已经连问都不想问任何的世事啊，所以就对于我们来讲啊，对于凡夫众生来讲，一个人生活在这么偏僻的山洞里边，是不是太枯燥、太清冷了？但是对他来讲，他宁可过那种孤单寂寞寂静清冷的生活，也不愿到世间沾染一点的烦恼，因为没有必要，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出离，说如果自己心里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啊，没有办法，还会被羁留在，就是被牵绊在世间，那也没得话说。他能够完全的出离啊，能够完全的走出来，他就没有必要再去染那一水。我们看过去古代的啊，这些个住山的禅师啊，这些个鼻祖啊，慧中国师也好，百丈禅师也好，马祖也好，对吧？这些个大禅师基本上都是在山林里边啊终老，就是从来都不再下山的。没事的时候呢，就找一个地方，一卧一躺一倚啊，叫离繁远，离望远，离世远。闽时万象无踪迹，没有，实在对于他来讲啊，其实说没事也有事，什么事啊？对吧？吃喝拉撒，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啊，就光剩下休息了，对吧？就好像这个时间就没有这个人一样。然后该动的时候动动啊，该喘气喘气，该吃饭吃饭，该穿衣穿衣，对吧？该走走走走，书处周流变大千。嗯，你要让他想事情也好，写诗也好啊，他的思维啊，他的灵感啊，有无限的活跃，是吧？又跟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经历了所有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人，对吧？过去多少劫也经历过，未来多少事好像也都明白，就叫闽时万象无踪迹，那就是没事的时候就休息头脑，然后灵感来了，对吧？又能写出这么多的诗歌啊，写出了很多很多的表达佛理的这样的诗句。书处周流变大千，当然这个也是本性的一个体现，就是欲圆即失，圆兮即寂。光影腾辉照心地，无有一法当现前。说没有东西吗？也不是啊，孤零零的啊，绝妙不殆啊。有时候经常会听。有人讲叫灵芝不昧啊，那个灵芝勉强这样形容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去那样想啊，不能当真， 是光影腾辉照心地，处处用，处处是他啊，处处不昧啊，不需要起一个心去关照，但是呢，无处不是他的妙用。虽然无处不是他的妙用啊，清清楚楚，历历啊清楚，但是又没有任何法、任何事物可执着，你找又找不到任何的踪迹，所以无有一法当现前。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啊！如果你觉得还有法、有事物、有那是因为你有执着啊，你还把假的当成真的。这时才知道一颗摩尼宝珠啊，这个我人的啊，我们的本性啊，它是无拘无束，是不需要对峙，也不需要去刻意的去造作的。解用就是。解是思想，用是啊，这个用处，就是行住坐卧啊，就不需要你过多的去想象，解用无方，处处圆，无不解脱啊，无不自在。除非你用思想、用观念把它束缚。看448页，世人何事可迂接？苦乐交煎勿抵牙。生死往来多少劫，东西南北是谁家？张王李赵全实性，六道三途是四麻。只为主人不了觉，遂招牵谢逐迷邪。世间人呐，有什么事是值得你啊重视、值得你感叹的？都是浮云妄想而已。但是世人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十万火急啊！人命关天，到他那什么都重要。可是对于一个已经觉悟的人，他看一切都看得很淡，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真正的去啊消耗心神。世人何事可预计？苦乐交煎勿抵牙。本来没有意义，丝毫没有不重要的事情，但是世间人只为啊真实，把它当真的了，所以就在里边啊沉迷轮回。以此为苦，以此为乐，因此为苦啊，以苦为乐，而且没有边际，勿抵牙就是没有。没有止息的时候啊，没有边际。于生死幻梦之中啊，虚出虚没多少劫了。今天生在张家，明天变成啊赵四儿，今天是张三，明天赵四儿，面目也改了啊，人的样子也改了，但是这一念执着没有改，这一念无明没有改，还是迷惑颠倒，所以在六道之中，就是众生，不停的迷在自己的妄念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只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主人公啊。主人不觉不了觉，这个主人没醒啊，本性没有显现，被妄想一时的遮蔽，所以才招得仙谢。仙谢就是变迁啊，变化，迷在变化上，逐邪迷，追逐幻境去了。我们看451页，瑜伽本住在天台，云露烟深觉客来。千仞岩峦深可遁，万重溪涧石楼台。华金木屐岩流步，不求离帐绕山回。自觉浮生幻化世，逍遥快乐时善哉。还是写他所住的天台山啊，云露烟深觉客来。就上他这个天台山住的地方，这一路上都会有云雾缭绕。会有青烟弥漫，很深很深的这种偏僻的地方，就是没有人到啊。千仞岩峦深可遁，就是一重一重的山峦藏得这么深啊，这个地方太适合隐居了。遁是隐居的意思啊，万重溪涧石楼台啊，有很多的溪水 岩石岩洞啊，可以作为楼台来欣赏。花金木屐岩流布啊，它是以植物，以很多植物为自己的服饰啊，这个回归自然啊，自然成趣啊，岩金木屐自己会做一些个啊简单的啊装饰，围巾呐、啊，还有这个木鞋啊，当然这是一种比喻啊，并不是并不一定是真的啊，弄个叶子绑起来做个啊做个帽子，我们过去小时候玩的时候可能那样干过啊，没事就是啊四处的游荡，不求离帐绕山回，穿着一身布衣啊，弄个随便找个木头就当啊拐杖当拄杖。在山里照，想到这一生就像梦影，像梦幻一样啊，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对吧？都是幻化梦中事啊！一想到这一点，那只剩下逍遥快乐。这个《寒山诗注上册》呢，我们就先放一边啊，还剩点时间，我看看，还剩我们打开下。下册的460页，大家赶紧把书找好了啊！水清澄澄盈，彻底自然见，心中无一事，水清众受限。心若不忘起，永结无改变。若能如是知，是知无背面。水清澄啊，澄澄盈，彻底自然见，什么意思呢？就是妄念都息止了啊，所有的有求的心、有所得的心都啊消失了，不再起，因为他了达了实相嘛。因为知道啊，人也是假的，我也是假的，法也是假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心的啊，从实而起，是实而已，是念头而已，是想法妄想而已，没有真实的事物存在。所以自然的这种啊抓取分别执着的心没有了，这些个执着的啊妄想的啊这些个念头啊不再起之后，那就是水清啊澄澄盈，就是越来越清，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干净，彻底自然见。这个心休息到一定程度之后啊，我们的本性就自然起作用了啊，显现。心里一件事情都没有，心里一件事情没有，光剩什么？光剩真如自性起一些个啊无关紧要的臆想啊啊，甚至是妄想啊念头啊，这就是所谓的众受啊。众受其实没有众受啊，众受这里是烦恼的意思，烦恼的妄念而已。这时候烦恼已经不是烦恼了啊，这时候只是一些念头啊，已经是。认识到六识不是真实的啊，也就是与六识共处啊，和平相处，不是说没有识了，而是识不再做主宰，这时候识已经就变成智了，它不会带着啊带着谁去轮回，它不会带着这个主体去轮回了，它不再困惑于法身。这就是水清众受限啊！我们清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自己的任何的念头，而不迷在这个念头里，不再相信它啊。所以心若不忘起，就是这时候不再迷于自己所起的念头，也不去对峙，也不去追求啊，也不去分别它，就是随它起灭。这个能力就叫啊不忘起念。心若不忘起，永结无改变，一直就是这样。矿已成金，不复为矿。啊，你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最根本、最根本的事实，就是念头无实性，它只是念而已。念者即是非念，是名为念。啊，如果你要不起这一个，连念也不可得。啊，念也是个名字。若能如是知，是知无背面。如果你能这样了达，这个了达就是所谓的开悟觉悟。这个觉悟啊，是。没有什么可觉悟的，没有能觉，没有所觉，没有觉是，没有觉非，没有人觉，没有法觉啊，没有众生觉，没有佛觉，没有迷觉，没有悟觉 所以是不二的啊。这个知就是本性本体。463页，说食终不饱，说衣不免寒。饱吃须是饭，着衣方免寒。不解审思量，只道求佛难。回心即是佛，莫向外头看。你看这个诗写的就是其实非常的朴素非常的简单，用词用语也没有太高深的东西，但是他就写出了甚深的实相啊。有的地方呢，韩山诗有的地方是非常的高雅啊，高雅到已经不能再高雅了，文字也艰深，然后典故呢一般人没有看过的这么多书的也不知道，义理又深。那有的地方呢就是直白，非常的简单啊，像这个打油诗一样，就像老百姓俗人们说的话一样，非常的通俗易懂，可是道理却不简单啊。说食终不饱，说衣不免寒，就是你这个道理讲出来没有用啊。好比如说你啊，我有一堆吃的东西，喝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吃啊，昨天我弄了一堆东西要放在面前，非常的好吃，没有用啊，你没进到嘴里，你没有正在吃，它是解不了饱的啊。食物你把它形容再好，你不吃也没用，对吧？你天冷了，你讲这个衣服啊，你把这个衣服形容的多么精确，有用吗？没有用，还是会冷，只有把它穿上才行啊。其实这两句诗啊，是形容修行要落到实处啊，要真正去实证实修啊，要去自己去啊受用它，不能光落在嘴上啊，要去做。我们有四门功课，对吧？坐禅、行脚、以五为啊，读经，这个其实就是要行啊。当然，只是这四门功课还不足以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快速的解脱，还要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处都知道啊，要理念，要不染啊，不要去投射，不要去干预啊，别把你的精力啊，你的想法参与到虚幻的事物当中。奔回拉，奔回收，这样你的修行就会成片啊！你这个二六十中，你基本上都是在修行。吃饱吃须是饭。如果你想吃饱了，那必须把这个饭吃到嘴里啊！你如果想免寒，一定要穿这个衣服啊！不解审思量，只道求佛难。为什么求佛难呢？成佛难呢？因为你一直想弄明白一个道理，想通过想，通过思维。来知解真理，这叫不解审思量。你越是不觉，你越是不了解啊，你越是想去通过头脑去了解，所以很难。这个因为你方式方法错了，你不遇到善知识，他就不无法告诉你，出离于头脑，不要用头脑去求解脱啊，不要在意识里做窠臼啊，做巢安家。意识里边你打造的再好都是虚妄。修行难就难在这个最关键的点上啊，修错的都是在意识意想里边去啊找实相，找佛啊，找解脱，那个恰恰不能让你解脱，那个就是束缚你的，可是你自己不知道啊，所以才说啊，才只道求佛难。求佛难就难在你度量，你思量，知道吗？六字坛经里面写到啊，近三成人不能测佛智，患在度量也。三成人都不能测佛智，为什么？因为他在测，这一个测字就背离了佛智啊。那怎么才能与佛性啊与本质相应呢？回心即是佛，就是你别再想了啊，要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不要落在想上啊，用也不要生我用就是佛这个想法，用就完了，用过去处处空寂，处处解脱，处处无挂碍啊。如果你停在了用上，又开始琢磨起来，那就用就不是变成用了，又变成想了啊。所以莫向外头看，回心即是佛，莫向外头看，向外头看其实就是思维，就是意识。 就是取向分别啊，就是我们这两天写文章里边的啊，就是投射是吧？想法、评判，这个就是要向外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取向，对吧？取向分别啊，取向即是众生，取向就有烦恼。什么是取向？不是说有个向可取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取向这两个字。什么叫取向？取向就是你奔一个假的幻境上边投射概念。这个词儿跟这个投射概念好像不一样似的，取向好像是对外抓什么似的，其实不是抓一个东西，是奔那个东西上投射观念，叫取向。所以这个取向无时无刻不发生在啊无名的众生身上，念念都是在取向。为什么？念念投射。大家如果不明白这个取向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就是不就不会离向。所以多少人都没法离向，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是取向，他到底怎么发生的取向，他怎么取的向。你不知道怎么取的向，你就不会离向。离向不是说我不看这个东西啊，就叫离向了。我不取这个东西，不是，是不投射，不问外边传送，不投递，这叫不取。你看这个词儿跟这个它本身的意思正好是拧着的，不投射是叫不取啊，不是不取一个东西。希望大家能听明白，听明白要去做啊！看见一个事物，不要奔上边去啊，生知解、生观念、生想法，保护自己啊！善护念就是护好你的想法，护好你的啊，你的知见、观念，要到处去投射、去评判啊！这一投射出去，你就取向，取向一定就有分别，就有烦恼啊！就是。分别自心，你就拿刀在划自己啊，你就拿刀在划你的法身啊。法身是禁不得划的啊，法身就像婴儿一样，我跟你讲，你别觉得法身是什么金刚不坏啊，那是你的妄想。法身就是你自己的幸福度，知道吗？你不幸福了，你法身就被划了。你痛苦了，你难过了，你法身就被划了。被谁划？被自己投递出去的观念划掉。所以伤害你的一定是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知见和观念啊，是你投射出去的分别。我们不要取向啊，别用自己的刀没事割自己。什么是啊，你要问我什么是法身，我告诉你啊，你的肉身就是法身啊，你的这个脆弱的生命就是你的法身。因为你老割他，是吧？你老逗弄他，你老伤害他，你老拿这把剑没事扎自己，打那么大仇去，是不是？说让你不高兴，让你烦恼的，都是你又出去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在你的心识中已经生下了根，扎下了根，已经强烈到啊，你根本看不到它投射出去。对吧？众生就是这样，他已经投射去几万只、上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只这样的啊箭，他都不知道，他都遍体鳞伤了，他还在不停的投射，然后他去抱怨这个世界，抱怨别人伤害了他，没有人伤害他啊、嗯，这个是很残酷的一个实相，对于人们来讲，这个他不能接受，明明是你伤害了我，怎么变成是我自己伤害了自己？是的，就是你自己在伤害你。多残酷，多不能接受，这是唯一的实相啊！你再不能接受，你最后你也会觉悟。你当你觉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雪山师父没有说错，诸佛没有说错啊，祖师没有说错，万法为实，实生万法啊，心生则种种法生啊。Thank you. 465页啊，可谓轮回苦，往复似凡尘。以寻还未息，六道乱纷纷。改头换面孔，不离旧时人。素了黑暗欲，无令心性昏。众生就是轮回在自己的知见、想法、观念之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啊，就像那个蚂蚁啊，来来去的搬东西啊，就你看蚂蚁没有说这个蚂蚁在那歇会儿没有，一直在爬动啊，来来去的在跑。六道的众生也是这样啊，改头换面啊，还是原来的人。如果想从这种忙碌痛苦的状态中解脱啊，要觉悟实相，要认识那个旧时人，那个没有变的人，他变的这个啊，改头换面这个东西你不要执着，要去认识那个本来人，认识了本来人啊，才能够从黑暗地狱中处理啊，才能够解脱。这里有一个注释，我们看467页的注释第六，最后倒数第二行，吾见先睹禅师语录卷下12诗歌，时时晨取向修行图苦心，洗面忽然摸着鼻，原来只是旧时人。取向修行是什么？就是没认识到自己这尊尊佛啊，这尊真佛，不是这真尊佛，是这尊真佛啊。不认识自己本来人啊，到处去修去找啊，等有一天忽然间洗脸的时候摸着脸了，对吧？哎呦，原来，哎呦，我的天哪，是吧？希望你们能有这么一天啊，轻一点拍，别把自己拍死了啊。据说有一个人啊，练武练的这个力量特别大啊，他这个手能拿起5000斤的东西，有一天啊，敷面膜的时候，敷面膜啊，拍这个润肤霜的时候，拍了几下，就把自己给拍死了。为什么？劲儿太大，对吧？女人经常都这样干，对吧？得奔脸上拍这个润肤露，是吧？哎呦，我的天哪！原来这家伙就在这儿，是吧？就开悟了啊！这时候，这几句诗非常的妙啊！取向修行图苦心。就是这么个人啊，佛就在这洗脸了，他还奔外找，是不是？洗面忽然摸着鼻，摸着鼻，便摸出那个匹诺曹那个鼻子啊，对吧？带着儿子去公园看见大象，你不要脸！看那大象鼻子长，你不要脸，你撒谎，你鼻子太长。我爸告诉我了，撒谎的人鼻子长。希望大家都能摸着自己的鼻子啊，这个鼻子不好摸，这样别哪天一摸也鼻子长了啊。看468页，可谓三界轮，念念未曾息，才使似出头，又却遭沉溺，假使飞飞想，盖缘多福利，怎似识真缘，一得即永得。三界六道啊，只是众生的妄念而已，其实没有什么三界六道，都是在自己的妄念中轮转轮回啊，迷失于自己的念头之中，在那里边执着较真受苦啊，在那里跟自己顶牛。刚刚出头，就是刚自己从自己的念头里边出来，然后不知道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景象，又回忆那点破事，叭又进去了啊，却又遭沉溺，对吧？大家都是这样经历过一些个讨厌的事情啊，一些痛苦的事情，刚刚啊又被别的事情转移点注意力，没想他，一休息下来，又开始去想，又开始进念头里轮回啊。其实寒山大师这几句诗倒没写那么细 它只是形容一种普遍的现象，众生在自己所执着的事情中颠倒轮回，但是我们说的细一点，其实就是在自己的念头妄想里边颠倒轮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执着，都有自己的迷失的地方，是吧？看那个，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一个乡村爱情故事，是吧？赵本山他们那波人，东北那帮人拍的这个电视剧之中你仔细观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执着，都有他自己的烦恼。但是作为观众来讲，我们看这些人的执着和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可笑啊！就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不值当的那点事儿，到他那成了极大的烦恼。我们觉得很可笑，是吧？觉得这些个塑造的人物，这些故事这些性格非常可笑。你知道吗？其实那就是你自己。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那样，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执着的都是芝麻粒儿那点大的事情。为什么说寒山他一定要去寒山上居住？他受不了世间这些人神经，知道吗？太执着了，他已经看不下去了。这样，其实你说怎么讲呢？咱只能夸张点，他已经受不了这些人了，真看不惯下去了。就是众生太执着了，执着芝麻粒儿那点小的事儿，你也没法跟他讲。怎么讲他充耳不闻，听不进去，是吧？像我这样还每天声嘶力竭煞有介事就是使劲的十八般武艺还在这儿讲啊讲的人也都越来越少叫这个蝎子粑粑独一份，我跟你说到现在。对吧？你说他执着，那怎么办呢？你怎么跟他讲？他听不见呢？他那个全部的心思就用在那进入那针孔里的针鼻里了，是吧？就是他自己那苦得吃尽了，他吃苦吃到极致了，他再也不想自己再也不想吃苦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自己要想办法出来，根本就别人帮不上，我们只能在旁边打打鼓、敲敲锣，对不对？做做样子而已。就算你有飞享飞享天的福报，就是说大梵天王也好玉皇大帝也好，你有上帝的福报，你有天人的福报，也只是一时的假和而已。等你的福报受尽了，你还是要受苦的。不如你拾取真性一得永得，一出永出，一乐永乐。我们看472页，自古多少圣叮咛教自信，人根性不等，高下有立顿，真佛不肯认，智公枉受困，不知清净心便是法王印。你看这诗写的多么清楚让我们识字本心，做字本佛。从古以来，从上以来多少圣贤出世多少祖师出现于世，都是让我们见自心这尊真佛，教自信，就是让我们信自己这个佛让我们见本性，而不是去迷一个相上的佛，成一个他人的佛但是因为人的根基人的这个因缘福报不一样，所以有上下之分，有高低之分，有这种立顿之分，这是一种方便说立根的众生呢，根基好的众生呢识字本心，做字本佛然后息虑妄缘只剩休息，然后默默的与本性相应。根基差的认识不到这个真佛就会有违法上，不停的去修、去改、去造去证、去得，但是所得非真智功枉受困，白白的做了很多的功夫，白白的受苦。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够觉悟清净心不能够觉悟 自己的清净心是真如佛，是法身佛，是真世尊，不失本心，学法无益。任何人修行啊，你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啊，不认识自己的清净心啊，都是自供枉受困啊，辛苦无益，自赚无益。不知不觉这一会的时间也到了啊，先和大家学到这儿吧。今天这是我们学了几会啊？我又忘了，学了一会，学了两会啊。哦，我们是两点半学的，两点半开始，对，一会。那我们今天下午就讲这一会吧，啊。这个下册啊，寒山石柱的下册有一半啊是寒山石柱，剩下一半呢它是拾得石柱。拾得的事呢我们就自己私下里看看就可以了啊，我们就不讲了。其实很多地方呢跟寒山石差不多，这种风格啊，所开示的道理啊，对世人的劝勉啊都差不多啊。我估计我们这个寒山石啊可能再讲几天也能够讲完了啊。今天，寒山石就跟大家学习到这儿。